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9月23号北京时间傍晚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重点有：维族学者伊利哈木被重纵从快判处无期徒刑；香港大学生开始为期1周的罢课；和平战中行动蓄势待发。我们待会儿节目中要跟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现场连线，请他介绍香港的局势。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表示，东南亚国家不应当不得不在大国之间，尤其是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阿尔及利亚极端分子绑架法国人质。另外我们要介绍中国军舰抵达侦察附近，五角大楼并不介意。有关于伊利哈木·土赫提的案件，我们也会现场连线介绍有关宣判的最新情况以及伊利哈木·土赫提的个人背景。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前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被控分裂国家罪一案，23号上午10点，在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第12法庭公开宣判，法庭判处伊利哈木无期徒刑。伊利哈木的律师刘晓元说，在他办过的刑案中，当庭宣判的就只有一起，也就是山东记者齐崇怀案。除了当庭宣判案件之外，最短时间宣判的是伊利哈木案，仅仅4天就作出宣判。新疆当局从通知开庭正式开庭作出一审判决，总共不到2星期。北京观察人士认为，新疆当局从重从快研判伊利哈木带有严打意图，伊利哈木的判决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据维权人士刚刚接到伊利哈木家属的电话说，伊利哈木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并且处没收全部的财产。伊利哈木说了一句不服判决抗议，就被法警押出法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局势。我们也知道香港大学生已经开始了为期一周的罢课，在这同时，香港和平战中的发起人星期二上午向香港市民发出了一起来参与战中的邀请，外界广泛关注占领中环行动可以说是一触即发。那么香港学联的罢课集会呢，也在9月23号星期二由香港中文大学移师到了天马公园。现在呢，我们就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请她来介绍有关的最新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好，海燕，首先你来谈一下这个占领中环的发起人呢，他发出的战中邀请是什么样的内涵呢？
对，外界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的预料，就是战中呢会在10月1号正式启动，但是呢战中的发起人都没有明确的讲。不过呢今天呢上午和平战中的发起人之一，也就是戴耀廷教授呢，在他的个人脸书上说呢，白酒有时，去瘾有时，公民抗命有时，占领中环也有时，就是说也有这个该到时候了。
嗯，
就是他表示呢，在别人庆祝国家大日子的时候，也就是国庆，他们呢也会在中环摆下一场争取香港民主的盛宴。当时当然他也是说欢迎，愿意为这个目标呢愿意做出付出和牺牲的人赴宴。这个赴宴呢一直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传奇的，就是说就跟去瘾或者赴宴就是一种暗号，就是说要去战中。另外呢，战中的另一位发起人陈建民教授呢，也今天也在《明报》上撰文呢，他引用圣雄甘地和美国民权领袖马德路德金的这个道德权威，这个说就是当公民面对不公义的时候呢，即使任何一个公民呢都有抗命的这个责任。他强调呢，这个公民抗命不是挑战法治，而是要达至更公义的这个法律和制度。 同时呢，更主要的就是陈建民在这个文章中呢，呼吁香港市民呢，那一天到中环去，用合法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不愿意以身试法去公民抗命，但是呢，你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呢，去支持战中者，比如说像提供一些后勤服务啊，监察这个警方清场的这个行动啊，还有传播信息，就是利用现在的这个网络啊，这个传播工具啊，社交媒体啊，传播战中的信息。
对，海燕，那这个讲到这具体的战中行动，在暗示当中是不是也有明示呢？是不是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日期呢？日子？
当然这个明示，当然他们不能特别明确的说，但是呢，一直以来，因为他们说为了避免所谓瘫痪中环的这个经济，所以呢会选择一个国庆假期，会选择一个假期，但是现在他又说了，是在别人庆祝国家的大日子的时候，就是明确的点名是国庆当天。
好的，那就是说具体有这个暗示，就是10月1号这一天了哈。那来看一下，就是现在香港大学生的这个罢课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这个罢课行动在美国媒体得到广泛的报道哈，请你来谈一下香港大专学生在政府总部外面罢课现在有哪些最新情况呢？
对，我先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昨天有13000名来自25个大专院校的学生参加了第一天的这个罢课集会，在香港的中文大学，这个呢是香港学生罢课历史上一个记录。那是今天呢，他们把这个整个的集会呢就移到了政府总部附近的这个天马公园，他们举行3个地点举行这个公民课堂，就是邀请不同院校的108位教职工轮流的为学生讲课，主题呢也就是包括自由啊、民主、公民抗命，还有这个不合作运动这一类的课题。今天呢大概应该有23场左右。上午和下午的时候呢，因为香港这个气温非常的高，所以呢大概有几百来人，但是到了下午5点以后呢，人陆陆续续的增加，到现在我刚才在场地上转了一下，大概有1-2000人，他们多数人还是穿戴白衣，佩戴这个象征公民抗命运动的这个黄色的丝带。另外在晚上呢，这个公民抗命这个公民课堂呢，大概7点半就结束。结束以后呢，他们学联啊，就是罢课的组织方，会邀请市民参加从7点到晚上10点的一个聚会，就是全民的聚会。然后呢，10点以后呢，放映电影，这名字叫《行动的另一种可能》。
好，那么海燕，你谈一下哈，因为这个香港这个公投的事件，香港民众的反应是非常的激烈的，结果呢现在出现这个情况，所以呢现在对于中国政府方面的反应啦，或者进一步的这个做法，香港民众都是非常的关注的哈。那我们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会见了香港工商还有专业界的富豪团的，还讲话了，那么香港方面对这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对香港这个尤其是泛民反应非常的强烈，因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见这个香港富豪团的时候呢，他这个讲是说中央要坚持一国两制，对港方针不变，但是呢就是像基本法中承诺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种提法呢，他根本没有提到，而且呢他将以往的就是说就是中央说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啦，这一类的情况呢，都给改成说这个香港呢要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以及在港府及行政长官的这个带领下，继续推进香港各方面的发展。这样呢，就是说有分析说啊，就像香港著名的时事评论员，也原来也是 CNN 的一个评论员，林和利先生就分析说呢，就是说，这个讲话呢就表明，习近平的言论呢跟白皮书呢如出一辙，就是完全是在重申这个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的这个管制权，因此呢他不提这个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啦，或者是用 港人治港、一国这个高度自治这样的词汇，就是说从全面的这个香港也有媒体，就是说中央是在全面的扼杀这个港人治港。
好的，好，非常谢谢海燕从香港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女士表示，她维护这个东南亚国家呢，在立场上面，他们不应当是不得不的大国之间，尤其是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赖斯是9月22号在华盛顿一个公开演讲中做出这样的表示的。他说，维护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所有伙伴的独立跟主权是东南亚政策的核心。那么有关的情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和新加坡外交与法务部长尚默根是在布鲁金斯学会正式宣布设立李光耀东南亚研究主任讲座一职而应邀发表讲话的。赖斯女士在演讲中表示，亚洲在全球事务中的崛起与东南亚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因此东南亚国家现在而且将来都将是美国向亚洲再平衡的中心焦点。她说，东南亚国家在充满巨大潜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在几个大国在该地区日益活跃的时候如何调整的严峻问题。
China's rise, Japan's re-emergence, India's revival,
中国的崛起，日本的再度兴起，印度的复兴，当然还有美国的再平衡，这些态势都是真切的，而且他们直接的汇合在东南亚。但是这些趋势应当是进行更大的合作的一个机会，而不仅仅是竞争。东南亚国家不应当不得不在大国之间，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这
位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强调与中国发展关系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表示维护美国在该地区所有伙伴的独立和主权是其东南亚政策的核心。新加坡外长尚姆根表示，美国通过承担亚太地区的安全而发挥的关键作用，使得东南亚在内的东亚地区得以有今天的繁荣与稳定，中国则是最新的例子。他认为，中国是美国在东亚争取影响力的经济与战略竞争者，两国必须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How a rising China and a preponderant United States will structure
一个崛起的中国与一个占优势的美国如何构建新型关系，对这个地区来说至关重要。在一个美中两国都有很大利益的地区，东南亚地区发现它处于这种复杂关系的中心位置。
2011年就任外长的尚默根表示，东亚地区对于建立一个可行的新架构来维持地区稳定与增长的必要性存在广泛的共识。
The foundation of any new East Asian equilibrium and architecture
任何东亚新平衡与架构的基石将取决于以竞争性合作为特点的美中关系的演变。中日如何处理两国之间根深蒂固和历史上的紧张关系也将是至关重要的。美日同盟关系如何在现有的东亚体系下持久下去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莫迪领导下的印度能够复兴的话，印度也将是这个新方程式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最终的架构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尚默根外长在演讲中承认，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谁也没有答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星期二将一位著名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判处无期徒刑。下面我们就连线为伊利哈木做辩护的律师李方平，请来介绍一下今天宣判的情况。李律师，你好。
哎，你好。
李律师，您现在人就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哈，您来先介绍一下今天法庭宣布的情况。
哎，今天是10点开庭，大概1点10分结束，应该是有3个多小时。因为整个判决书的话有66页，他逐一宣读的话就花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伊利哈木进来的时候，首先用维吾尔文和汉文向大家问好，然后坐下，听宣判。 宣判的话，因为念了很多的政人证言，绝大多数都是他的学生。他知道这些学生的证言的话都是违心的，但他仍然保持着微笑。也没有愤怒。对。最后宣判的时候就是说犯分裂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没个人全部财产。他以为法庭会给他最后说话的机会。但是他准备要说的时候就被法警带走。他带走的时候的话喊了一声，就是说不服。对，抗议。
是李律师，对，
最后就带出去了。
李律师，这个伊利哈木在这个判决之前，他曾经说过，他心理上有做了一个最坏的打算哈。但这个判决无期徒刑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哈。那么在宣判以后，伊利哈木还有他的家人是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伊利哈木事前跟我们沟通过，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最不乐观的预判，因为他对新疆的情况是特别的了解，也一次次的应该说安慰我们，就是说不要担心，他的心态任何时候都会很好，而且跟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不管判决如何，他都希望他的家人和他的这个民族吧，就是不要带有仇恨。
他家人恐怕是非常非常的惊恐吧，因为这个无期徒刑判下去宣判。
家人的话，主要是妻子嘛，妻子听到无期徒刑，当场就对这里马上就痛哭，大声痛哭。因为对他太太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个4岁一个7岁的两个男孩没有父亲，这真的是下面的路怎么走？哎呀，我觉得确确实实很难以承受。
是李律师，现在这个是一审的判决哈。那么接下来就这个案子的话，我们还能够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期待谈不上吧，因为伊利哈姆说，不管怎么样都是要走下去，就是要上诉。
那作为伊利哈姆的这个辩护律师哈，您自己怎么样来看这个判决的情况跟处理的这个方式呢？
哎呀，就我们曾经也办过类似于这样的案件啊，就是内地的，就是难以想象，还是有巨大的差距。所以说我们对新疆的情况的话，确实没有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它其实就是一个办网站的行为，虽然这个网站后来迁往境外，其实国内也有很多这样的网站，就是对办完以后，这边关闭，然后就是服务器转到境外，但基本我们看都，没有去追究。
好的，好，李律师，有关于这个案件，我们就先请您谈到这里，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的电话连线介绍，谢谢您。
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伊利哈木土赫提的这个案件。刚才他的辩护律师李方平已经给我们谈到了判决的情况啊，还有当时呢判决宣判之后的这个伊利哈木个人还有家属的反应等等，以及这个案件的期盼。那么伊利哈木土赫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者，什么样的背景呢？下面我们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在我们的演播室跟我们来做进一步介绍。齐志峰，我们也都知道，伊利哈木土赫提大家都形容他的时候是说著名的维吾尔族学者，一向呢他的这个立场非常的温和啊。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长大，请给我们做个介绍。
我先介绍一下他的这个成长环境。
好，
伊利哈木·土赫提，他是1969年出生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阿图什县。他的本科是在东北师范大学就学，后来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读研究生，那么随后留校任教，成为民族大学国际结算专业的副教授。可以说他的这个成长环境，他家里也都是新疆当地公安的，这个干公安的人很多，可以说他是成长在一个这个中国制度家庭。
他本身自己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呢。
对，是。
嗯，那么关于这个中国政府关押他的这个理由宣判，说他企图分裂国家罪哈。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伊利哈木·土赫提一直在这个新疆研究方面是非常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呢，也是所谓的非常的温和的哈。那他对于就是说中国政府治理这个新疆的政策啦，他用什么的观点一直来陈述，以至于会引起了这个所谓的分裂国家这样的一个罪名呢？
综合各方面的消息来看。他是这么看的。那么近年来是北京政府大力宣扬新疆维吾尔极端分子在新疆从事暴力恐怖活动，试图将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那北京誓言采取严打高压的手段镇压那些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那么伊利哈木他对北京的政府的这种说法表示难以苟同。他先前在接受我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专访的时候，他强调指出，新疆维吾尔族人或许是有人进行了暴力反抗，但由此将新疆问题、将维吾尔族问题这个简单化是十分有害的。他认为新疆的问题主要是根源在于这个民族自治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维吾尔族在自己的家园里成为这个二等公民，那北京政府不让他们有任何这个有宗教的自由，这个言论表达的自由。那么他同时对北京政府的关于北京这个维吾尔族人的恐怖主义的那个说法，他提出了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反对意见。他说，我想提醒各位，在中国我们看到的资料是每年有118万起类似的暴力事件或群体事件，这当中可能不一定有民族的问题，汉人或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的问题。因为现在看来，中国很多东西是不分民族的，比如暴力拆迁、贪污、环境污染、欺压百姓，我们看到的这个汉族人季中兴在首都机场的爆炸事件，但是汉族是通过爆炸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是中国政府都没有把汉人的这些暴力表达说成是恐怖主义。
所以这些言辞看起来都并不是这个官方所喜哈。
嗯、
那么但是伊利哈木本身个人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他在被正式逮捕以前还曾经遇到过车祸。那么这个车祸呢，广泛被认为是中国当局故意做出来的哈。你谈谈看这个事情。
对，他那个车祸是在去年11月2日，他当时开车外出，后边有人开车是明显的撞他的车。那撞他的车的人不但是不对他道歉，还对他破口大骂。那么他当时接受这个东方采访的时候，他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当时对那个人说，嘿，你别骂人，你撞车了还有理了。那个人说，你心里清楚我为什么撞你。那伊利哈木说，我不清楚啊。那个人说，你在媒体上就继续装逼吧，你在媒体上你说了那么多，我撞死你，撞死你全家，杀你全家。这只是当时撞车的这个情况。
另外呢，我们也知道，齐之峰，你有关于伊利哈木·土赫提写的一些文章哈，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发表之后，读者反应非常非常强烈，请你谈一下这个情况，还有就是读者留的一些评论。
对，那么读者的那个评论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有一些读者他是这个支持中国政府的，那么有一位读者支持中国政府的读者，他这么留言，他说，不论是披着学者教授的外衣，还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只要支持恐怖分子，只要做分裂祖国的事，就要坚决镇压，这与意识形态无关。那么接下来就有这个读者留言对这种北京的观点提出反驳。那这提出反驳论的这个读者留言是说，牺牲一个民族的权利来成全另一个民族，这不是扯淡吗？以爱国主义为旗号 把爱国主义喊得震天响、冠冕堂皇之下，掩盖不了你的五毛本质。那么另一位读者留言，他说，我觉得伊利哈姆说的没错，新疆问题、西藏问题根本不是民族问题，而是民主的问题。他们所受的不平等在广大汉人地区也同样存在，香港就是个例证。不改变为上的体制，不改变党大于国的意识，所有的政策都是无效的，所有的维稳都是徒劳的。
好，有关于这个伊利哈姆·图赫提的这个案件哈，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地方，我们会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做进一步的报道，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好，谢谢齐志峰的介绍。
好，谢谢。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进行这一次的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一些新闻，以及世界各国所采取的一些行动。首先，我们看到美国星期一正式发动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中打击。国防部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陆战队中校杰夫·普尔星期一晚间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的空袭动用了战机以及从军舰上发射的巡航导弹，但是普尔说他无法就正式进行的作战行动提供更多细节。普尔说，我可以证实美国军方以及我们的伙伴国正在使用战斗机、轰炸机以及战斧地面打击巡航导弹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实施军事行动。普尔还说，他会随时作战行动的这个深入提供进一步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克里国务卿正在敦促更多国家加入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同盟。美国军方目前公布的消息说，美军与伙伴国展开了空袭行动，但是没有具体指明有哪一些其他国家参与空袭。在另外一方面，法国外交部证实一个和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激进组织绑架了一名法国人质。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说，这个名叫赫尔夫·路戴尔的法国公民是星期天在阿尔及利亚境内被绑架的。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法比尤斯还说，网络上一段显示格戴尔左右两边被武装人员包围的视频看起来是真实的。他说，法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寻求格戴尔获释，但是绑架行为不会改变法国的立场。在美国国会通过授权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法案后，法国也于上个星期加入空袭行动，并且在星期五首度轰炸了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据点。此后，伊斯兰国曾经威胁将把法国公民定为绑架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两则新闻，一则还是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有关的。叙利亚主要反对派联盟领导人哈迪·巴赫拉呼吁尽快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实施空中打击。巴赫拉星期一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说，为了避免一场灾难性危机，时间因素至关重要。他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占领行动使得叙利亚北部数十万名平民遭到围困。针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每拖延一天，激进分子就有更多的机会扩散恐怖。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授权美军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实施空中打击，但是他至今为止还没有下达开火的命令。美国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斯兰国的空袭取得了成效，并且协助伊拉克和库尔德部队夺回一些阵地。美国国务卿克里出席了本星期的联大会议，并且积极寻求更多国家加入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势力的国际联盟。曾经担任阿富汗驻法国和加拿大大使的奥马尔·萨马德表示，阿富汗新当选总统加尼以及刚刚获得任命的行政长官阿卜杜拉誓言通过权力分享协议修正阿富汗充满缺陷的选举系统。萨马德星期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阿富汗不纠正现有选举制度的缺陷，则将在未来一两年内举行议会选举时候面临跟2009和2014年同样的问题。他说，阿富汗需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此外阿富汗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套使用身份证件的选民登记系统。 萨马德目前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基金会担任高级研究员。他说，目前多数阿富汗人没有驾照等身份识别证件，这使得选举期间统计选民变得非常的困难。他说，阿富汗现有的选民登记系统过于陈旧，而且很容易弄虚作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看到美国国会。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19号与华盛顿著名的昆易诉讼律师事务所签署了合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准备要起诉奥巴马总统。但是国会状告总统有用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亚威、常晓在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上星期五与华盛顿著名的昆易诉讼律师事务所签署了合同，准备起诉奥巴马总统。据报道，原来的律师事务所因为受到政治压力而与国会解除了合约。众议院在7月份通过占多数的共和党人提出的决议，在联邦法庭起诉奥巴马总统。投赞成票的都是共和党人，所有的民主党人都投了反对票。共和党人指责奥巴马总统在执行医保改革法案的时候推迟某些条款，滥用了行政权力。共和党众议员古德拉特说，
国会众议院决定提起法律诉讼，向行政当局宣布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条文实施奥巴马医保法。众议院不能允许奥巴马继续无视宪法赋予的权力限制。
民主党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政治秀，是在浪费纳税人的时间和金钱。民主党众议员康纳利说，
我们有宪法程序来解决行政与立法当局的矛盾，共和党的诉讼超越了宪法范围。我觉得这只不过是共和党人希望在11月4号中期选举前激发他们的支持者投票的一个政治伎俩。
美国政府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国会集体控告总统没有忠实的执行法律，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法律界人士说，虽然国会有权状告总统，不过政府权力制衡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司法问题。法律专家麦卡锡说，
我们的宪法缔造者可能会感到很惊讶，国会竟然需要通过法庭来制约总统。我认为宪法缔造者的本意是，假如国会认为他的权力被侵夺，国会可以自行采取行动。
美国宪法规定，如果总统违法，国会可以通过弹劾解除总统职务。法律专家麦卡锡说，法庭不太可能受理这个案件。
法庭只能认定总统正如共和党人所称的那样违反了法律，而这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事实。问题是，对于总统违反法律，法庭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他说，国会可以用拨款手段来制约总统，或者通过弹劾解除总统的职务。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艘中国侦察舰被发现正在美国经济专属区内侦察美军在西太平洋举行的军事演习，不过美国对此并不介意。一名军方发言人说，中方的做法遵守国际常规，美国完全可以接受这种行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跟玉港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军方人士星期一说，自9月15号勇者之盾演习在关岛附近展开后，一艘中国侦察舰就开始监视演习的大部分活动。美国第七舰队战斗部司令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表示，中国和美国船舰进行了专业的互动，美国尊重中国或任何国家安全，负责任地操作他们的船舰。勇者之盾是美国军方今年在太平洋举行的最大规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包括陆海空及陆战队等一共18000多名士兵，超过200架飞机和19艘船舰，目的在于训练不同军种彼此间的联合作战能力，发展真实作战经验。报道军方事务的美国《星条旗报》援引“勇敢之盾”演习发言人海军少校金·迪克森的话报道说，美国希望对中国强调，在领海、领空以外及国际区域进行军事活动是所有国家都有的根本权利，因此对于中国侦察舰遵守国际常规的行为，美国完全可以接受。 迪克森的说法正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塞缪尔·洛克利尔七月份对一艘中国侦察舰出现在夏威夷海域侦察环太平洋多国演习时所说的话。由于当时中国海军已有船舰应邀参与演习，洛克利尔尽管认为中方另外派侦察船来侦察演习有点奇怪，但还是强调美国可以接受这种行为。
The good news about this is that
这个情况好消息的部分是中国已经承认或接受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告诉他们的，就是在另外一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从事军事活动和侦察活动是符合国际法的规范，也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权利，因为你在这个专属经济区有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
8月19号，一架美国海军侦察机在南中国海的中国经济专属海域上空遭到中国战机近距离拦截，并险些发生擦撞。五角大楼谴责中国战机的行为不安全和不专业，北京当局则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的抵近侦察。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星期在美国参加海上军事力量研讨会时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抵近侦察已成常态，不会停止，但中国也会继续拦截进行反制。英文南华早报报道，美国第七舰队战斗部队司令蒙哥马利少将表示，勇敢之盾的操演项目也包括训练飞行员应对来自其他国家可能的拦截，但他说美国并没有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这些日子以来我们一直都关注到了乌克兰东部所发生的冲突。那么在乌克兰西部有个城市叫做利沃夫，它在地理跟文化上都跟西欧比较接近，这个城市也以此感到自豪。那么乌克兰东部由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分子距离这个地方呢有1200公里之远，在当地人的视野当中呢似乎是更加的遥远，可是呢战争还是对利沃夫这个乌克兰西部城市造成了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所做的有关报道。
利沃夫这个城市有一种迷人的古风，老市镇厅外围绕的是鹅卵石铺成的街道，当地婚礼的队伍常常在全年开放的市集上与来自外地和外国的游客擦肩而过。这里的游客有的来自远方的战区，为的是获得哪怕短暂的解脱。市长安德里萨多维的办公室阳台可以俯瞰整个集市，他说远方的战乱一直在他们的心头挥之不去。
我们都是乌克兰人，现在我们的国家东部有了灾难，这场灾难也牵动着利沃夫每个市民的心，我们都很担心，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也是国家获得成功的一部分。
与市集里人们的对话也体现了这一看法。
我为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悲伤，我不希望还有任何其他国家经历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
我们又紧张又担心，所以我们禁不住为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痛苦。
然而身处利沃夫的古典建筑和古老教堂之中，很难让人相信乌克兰另一边的城镇正在遭到破坏。正在准备竞选国会议员的塔拉斯·沃兹尼亚克承认，这确实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疏远。他从苏维埃时期就开始出版名为《埃》的独立文化杂志。
我们没有完全漠视东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意识到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人们不得不为他们自己做出选择，到底是参与到一个新的乌克兰政治国家的建设中，还是分离出去。
这个决定因为俄罗斯的干预变得复杂，但是在利沃夫，大多数人对于他们希望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朝哪个方向发展没有丝毫的怀疑。
西方还是东方？我想是西方。我不知道西方世界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但是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自由，那是首要的事情。
西方只能选择西方，我们已经受够了东方。
在这里，人们很容易想象乌克兰是欧盟的一份子，和反对派在二月推翻政府时所预想的一样，他们很多人都来自这个地区。但是俄罗斯干预的几个月证明，这一切不会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迅速、顺利和简单。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利沃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完成了对印度、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里程碑式的访问，这是北京推动在亚洲建立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努力的一部分。在中国政府的宣传活动当中呢，有一个核心人物是中国最知名的航海家，他就是十五世纪的宦官郑和。那么我们下面要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郑和的故乡云南晋宁发来的报道，来看看中国如何通过回放历史来宣传未来。
郑和就是现在的云南省省会昆明以南的滇池湖畔长大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他穿过了南亚、中东，甚至到达了非洲东岸，使中国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世界地位。郑和研究专家徐克明是位于这位航海家故乡的纪念馆的馆长。
200多艘船，这个船在海里边，在印度洋有4公里长。它的最大的船叫宝船，这个宝船呢有44公尺长。有一个英国的科学家，他就说，在15世纪初叶，在中国，在这个印度洋称霸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国家敢来侵犯中国。
中国的领先地位并没有持续很久，郑和死后中国转向闭关锁国，但是邓小平等当代中国领导人在郑和的故事中找到了深意和使命感。邓小平在1980年代开启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
中国2000多年没有一次开放，只有下明成祖死了，那么后来就中国逐渐又衰落了，加上清朝就更衰弱了，所以来个闭关之首就不行了，所以说郑和就说了，我是郑和第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对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的演讲中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并强调了郑和与印尼的关系。丝绸之路政策的重点是推动中国的贸易关系，但不清楚它是不是还有更广的目标。在北京对中国南海的绝大部分领域宣誓拥有主权的背景下，这样一些周边国家感到不安。中国经济学者贾进京说，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目的是在历史贸易关系的基础之上，扩大中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并加快推广使用中国的人民币。
比如说跟斯里兰卡，他强调了要加强金融合作。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在金融方面它并不是一个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但是为什么要加强金融合作呢？这就是因为从贸易的路线和走势来看，它在这个斯里兰卡所处的这个地方，它的地理位置适合金融服务。实际上金融是广泛和普遍的联系着地理。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斯里兰卡期间，参加了由中方提供资金修建的一个价值14亿美元的新港口的奠基仪式。这一站也为郑和的故事增添了色彩。习近平获赠一个记载了这位航海家旅程的石碑拓片，那块石碑是在20世纪初被发现的。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云南晋宁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现在呢，坐在演播室里的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林峰，来跟我们一块儿呢讨论一下哈。前一阵，全球一个知名的民意调查公司叫盖洛普公司呢，发表了一项对全球 135个国家的这个人口幸福感的这么一个调查。林峰给大家介绍一下盖洛普的这个调查有关中国的说法是什么呢？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非常有名的这个调研机构，市场调研机构叫盖洛普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呢跟一个另外一个机构是 Healthways， 它是一个专门是从事一个人的这个健康还有医疗的这么一个组织啊，它搞了一个对全球135个国家的人口呢进行一个幸福感的调查。那么这个国家呢，其中那个排名就综合了五个方面的这个因素。那么这五个方面分别是目的感，还有社会关系、社区、家庭财务状况，还有它的体能。综合这五个方面因素以后呢，对这些国家进行排名。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需要知道的是，这个调查呢是历时了一年，那么进行了3万多个电话采访，还有或者是面对面的采访。那么得出的结果就很有意思啊，这个排名在靠前的话，是一个非常是这个中美洲小国巴拿马。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美洲的国家，还有总体来说这个发达国家，它人口的这个综合幸福感是比较靠前的。那么在我们来看，那么美国是实际上不是第一，它是排到第十二，中国排名就比较落后了，它综合排名是排到了第90位，还不如印度，印度是排到第71位。但是呢，我们来看这五大方面来看的话，中国人的话，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财务状况，它的排名是好于所有亚洲国这个它的邻国的。那么也就是说，中国人总体来感觉的话，受访者来感觉的话，他的这个经济实力是在增强的。那么值得关注的就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人有钱了，可是他的幸福感却没有提高呢？
嗯哼，我看你在报道里边写到哈，根据这个盖洛普的民意调查，就是有25%的在中国的受访者当中，有25%的人，就是1/4的受访者哈，说自己现在的这个经济状况比过去好转了。
对，
但是呢，有一条比较具体的，我觉得这调查还是很有一些内容的哈，就是他甚至提到了哈，这个乡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对自己这种经济状况的这种认知的一个不同。
对，
就是说在农村里边呢，仅仅有16%的受访者说是呢，受访者的人数当中哈，只有16%，很少的一部分哈，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在改善了。
对，
然后认为自己的这个状况比以前还恶化了呢，有29%，就是说将近有1/3的人都这么以为哈。
对，
这一点还是颇为令人关注。
对，这就说明中国的这个怎么讲，说这个改革的这个措施啊，这个改革的红利啊，我们这么说，改革红利它没有平均的分配到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去。那么中国这个贫富差距，特别是从城乡这个差距来看，这个差距实际上是拉大了哈，并没有说缩小。那么这个平均性还有这个整体这个改革，大家每个中国公民对中国这种经济发展的这种感受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可能财富是越来越多的集中到城市地区，或者是财富越来越多的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了。那我们从今天的这个从这篇报道很多读者的评论来看啊，他们也是表达这种看法。那么很多人都说说中国人有钱了吗？其实我们没觉得自己有多少钱啊。有一个那个观众就是说他举了在上海的例子哈，他说上海有钱人都是外来人啊。那么他上海本地人就是兢兢业业在那打拼的这个上海本地人，他们追求安居，追求一些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生活啊，他们并没有感觉自己生活有多少改善。这也是这份调查得出的一个结果之一，就是说很多中国人都没有感觉自己的每天生活觉得没有目的性，觉得自己生活不如每天的生活好像不如以前了。
嗯，
这就是这份报告调查得让我们感觉非常深思的一个方面。
嗯哼，是仅仅有9%的这个受访者当中呢，仅仅有不到10%哈，具体说是9%的人认为自己现在的生活呢是他们有着这种满足感，或者别觉得心满意足。
对，
然后觉得这种在这个是否心满意足这一点上呢，觉得现在还不如以前的，就是这个受访者当中的这个比例超过了1/3。像你说的，这个还是蛮值得深思的哈。
对。 但是也有我们看着也有一些这个读者哈，他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个也是提出一些批评。他说，有一个读者就说哈，他说不丹是幸福感最高的地方，那为什么呢？能说明什么呢？那么中国人有多少人是愿意移民到比自己幸福感更高的这个菲律宾啊、越南啊或者印度？他还说，说我敢肯定哈，文革时期中国人幸福感都比现在高。其实我觉得，幸福感为什么说中国现在人的这种幸福感不强？我想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一个社会能不能给这个公民一种就是说感觉他有一种正义性，还有一种公正性。我们在中国来看的话，很多情况下中国没有这种公正性，没有正义性。中国人这个普通，特别是普通民众，他想伸张正义，或者说在一个非常基本，比如说在求职过程中，你有没有社会关系？你有社会关系，那么你就能够走得比别人更顺，走得比别人更远。所以这种公正性的缺失让中国人感到非常的失望，有很多很多中国人感到这个对这些是感到非常失望的。那么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从读者的评论我们来看，
就是美国之音这个网络网站上的读者哈，然后在这个文章后边呢发表的这个留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听众啊或者是读者的想法。
对，所以我来看我自己分析来看的话，就是中国的这个读者来看，他们很多人是把这种幸福是跟这个金钱是画，你的这个财富状况是化成这个正比的哈。如果你越有钱，他就认为你越有钱，那么你就越幸福。其实我想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肯定知道，这个排名第一的这个巴拿马，它的人均收入绝对没有美国高，也没有世界很多其他国家高。那么它为什么人的这个幸福感那么强？其实有时候这个人的幸福感是一种主观的因素，有种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你不可能是用你的财富来衡量的。所以为什么也有很多人就是说你有钱，但是并不幸福，就回到我这个报道的这个主题上面来了。
在这个读者的留言当中呢，很多人我想也提到了哈，就是幸福与否不只是金钱的一个因素哈。一个读者的留言呢说，新中国社会道德败坏，环境严重污染，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了。我想这是比较极端的哈，但是也反映了一种情绪。另外呢，有读者留言说，不幸福呢主要是没有隐私，中共掌握通讯系统，电话短信一把抓，干啥都逃不过中共的监视。
对，
然后出轨，一出轨就抓个什么人赃俱全。还有读者说呢哈，应该是大部分中国人没钱不幸福，少部分中国人有钱但是不安心。
对，它反映了一种状况，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整体这个社会的这个公正性不存在。因为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美国并中国有很多这种仇富的情况啊，很多人都很仇富。为什么在美国我们不 看不到这个美国的民众去恨这个比尔盖茨或者恨这个苹果公司的总裁？因为总的来看，从整体来看，当然我不是说绝对的，从整体来看，美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话，特别是发达国家、民主国家，他还给了公民一个可以这个从上往下的这么一条道路。那么在中国来看的话，这种道路越来越坎坷了啊，不能说没有，但是越来越坎坷了。而且很多这种就是先富的人，他们实际上对社会的这种关注程度是一种越来越漠视的状态，所以这也让很多的中国民众感到很失望的。
就是说你有钱与否，其实大家并不是说都恨所有的有钱的人，因为你有钱而恨你或者仇视你，而是说你这个钱
是
怎
么
来的，
对，
对吧？
对，
大家机会是不是真正的就是说平等？在你向银行贷款啊，向你成立一个公司什么的哈，
对，
你办个企业，有没有和就是说跟你家人是什么人，有没有这
你的关系？
对，所以这一点哈，你这个钱是怎么赚来的，然后你这个赚来这个钱又干了什么，这是大家我想非常关心的哈。
没错，
像有的听众说，还比如说像有些人是凭着不正当的手段赚了钱的，让大家好像吃了地沟油什么之类的哈。有读者就评论说，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担心吃地沟油什么的，咋能有幸福感呢？还有另外的一个读者哈留言说，这不幸福呢，他说是因为金钱买不来精神和言论的自由，所以感到不幸福，难道不是吗？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的记者林峰呢撰写的这篇全球幸福指数，中国人有钱但是不幸福的这篇报道，并且来到演播室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在这篇报道的这种想法。有关的这方面的报道呢，欢迎听众朋友呢到美国之音的网站上 去详细看一下报道和并且了解一下其他的读者有什么评论。好的，谢谢听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世界各国领导人星期二将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但是呢，有很多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有一个新的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既有游行，又有抗议集会的人民气候大游行，占满了纽约中央公园周边的30多个街区，为解决日益加深的气候危机而呐喊。环保活动家、作家比尔·麦基本6个月前发起这个运动，让关心气候的人们到纽约参加集会。
我们都有如此之多的人来感到惊讶，这不只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气候变化示威，也是多年来在美国举行的最大政治集会。
为了让数十个劳工团体、土著人群、学生和教师参与活动，警方封锁了交通。示威者举着横幅和旗帜，在前往联合国总部的3个小时游行中高声祈祷，呼喊口号，边走边舞，没有演讲，只是举行了一些场外集会，就像这个由30多种不同的信仰团体举行的集会那样。大批游行者在一个专门为这次活动建造的一个诺亚方舟后面等候向外移动。研究伊斯兰教的教授兼布道者侯赛因·拉希德在诺亚方舟上。
我想就像我们听到的关于宗教是世界冲突之源那样，气候变化告诉我们它是一个绝佳的愈合伤口的机缘，我们都同样珍惜上帝的创造。
游行民众为受到气候变化威胁以及海平面上升、干旱和风暴影响的人们保持片刻静默，然后人们的声浪逐渐升高，响彻所经过的街道。与此同时，所有参加集会的人鸣起气候警报，奏响各种乐器或手中任何可以发出声响的东西。乔治·拉沙姆踩着鼓点，要求保护维持生命的洁净空气和干净水。
We love this planet. 我们爱这个星球，我们喜欢拥有未来的能力。我们要站起来大声说，我们选择出来代表我们的那些人，这必须列入他们的议程，否则我们对他们就不感兴趣了。
国际乐施会执行主任温尼·布延伊玛说，这个议程包括社会正义、食品、公共卫生和社区生存等问题。
我们希望看到行动，因为科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的地球就会走向灾难。我们希望各地政府把他们的经济放在可持续的道路上，这符合人类的需要和地球生存的需要。
活动主办者说，有2600个这样的活动同时在56个国家举行，世界各国政府是否会承担起这个任务目前尚不清楚。布延伊玛希望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听取人民气候大游行的意见，采取大胆的新行动，以免为时太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一个日本的经济代表团在中国访问，那么有关的情况呢，我们待会儿还会做进一步的介绍。另外，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要谈到这个首脑会议，为日中的首脑会议探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小玉的报道。
日本的日中经济协会派出一个由200多名日企高管参加的大型访华团，从星期一开始为期一周的访华日程。日中经济协会自1975年起每年派团访华，今年是第40次，不过访华成员超过200人尚属首次。访华团由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石原定征以及丰田汽车公司名誉会长张富士夫亲自率领。中日关系正处在冷却状态之中，首脑会谈一直未能举行。访华团此行的目的，用经团联会长神原的话说，是要为实现中日首脑会谈创造环境。在过去访华时，中方曾经派出最高级别的领导亲自出面接见，其中包括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 不过自2009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最后一次接见访华团之后，伴随中日关系恶化，会见访华团的中国领导人级别也在下降。为此，日本媒体把谁出面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看作是中国的对日外交晴雨表。此次访华团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总理李克强出面会见，但是目前尚未得到中方的明确回应。日本政府希望11月在北京举行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实现日中首脑会谈，正在通过各种渠道说服中国。本周内，日本最大执政党自民党还将派遣副干事长协调中日执政党交流，为首脑会谈铺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待会儿见。